买辆摩托等你偷。有两个街头小混混，一个叫二狗，一个叫钟雄。最近他们看了一部关于反间谍的小说，别的什么没记住，小说里写到用一种定位仪和跟踪器窃取情报的方法，倒让他们俩想入非非。他们想用这个现代化的玩意儿开发一条新的生财之道。定位仪并不难买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小巧玲珑，安装非常方便，可光有定位仪还不行，得与跟踪器配套使用才有用。他们动了点脑筋，把这两样东西买齐后，又不惜重金买了一部崭新的250型摩托车。这才是花大钱的地方。二狗说他是穷鬼，家里没钱，只能鞍前马后的跑腿出力，最后分钱的时候他愿意少拿。钟雄对此也不计较，很爽快地回家拿了3万块出来，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就这样推了回来。道具都齐了，事不宜迟，他们觉得该马上动手。这天晚上，两人将新摩托车停到一条行人稀少的马路上，然后假装忘了上锁的样子，大大方方地走了。不多一会儿，他们通过跟踪器发现新摩托车已经开始飞快地移动。哈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鱼上钩。大概过了40多分钟，跟踪器上的红点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，说明偷车贼已经回到了窝点。二狗和钟雄很快查出地址，立刻行动。他们骑上另外一辆备用摩托车，在跟踪器的指引下，很快找到了那辆新摩托车，人赃俱获。那窃车贼除了束手就擒，别无他法。二狗于是狠狠地踢了小偷一脚，说：这事兄弟也不想搞大，你看是想去派出所呢，还是私了呢？小偷一听要送他去派出所，吓得浑身直哆嗦，战战兢兢地问：
怎么个私了法？
算了，看你也不像是老手，我们也只是想给你个教训，你就交1000块吧。小偷看二狗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便从枕头下翻出一个信封，很不情愿地从里面抽出10张100元大钞交给了他。走出门后，二狗把10张票子中的6张塞到钟雄手里，钟雄这下算是服了二狗，自己出钱，二狗出力，这么分也算公平。再说，那本间谍书还是二狗给推荐的呢。这么想着，钟雄又从6张票子里抽出1张给了二狗，二狗也不多推辞。趁热打铁，第二天中午，两人又将车停到一家电影院外面，还是故意不上锁。待看罢电影出来，打开跟踪器一看，呵，真是巧了，又是上次那个小偷偷去了，车子竟然又停在老地方。两人赶紧打的赶去，那小偷没想到这两个人犹如神兵天将，又出现在他面前。小偷一副迷惑的样子，像做梦似的，因为这一次是再犯，二狗和钟雄就把罚款金额涨到了2000。两人拿了钱就骑上摩托车走了，把那个小偷傻傻地扔在那里。二狗和钟雄再次得手后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即去了一家娱乐城，叫上两个小姐。等他们云里雾里再出来时，那辆故意不上锁的摩托车自然又丢了。两人赶紧拿出跟踪器，发现这一次被一个新小偷拿走的摩托车竟然藏在离这儿不到3公里的地方。两个人不觉相视一笑，又有笨蛋上钩了。可是当两人在跟踪器的指引下找到藏车的地点时，却愣住了，这竟是一家公共厕所。他们走进去一看，哪有摩托车的影子，只在角落里找到安装在摩托车上的定位仪，旁边墙上还贴着一张匆匆草就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事不过3，两位大哥，摩托车我收下了，你们的定位仪还给你们，欢迎再去选购新车，落款是3-250的小偷。二狗和钟雄面面相觑，赶紧去小偷住的地方，自然别说摩托车，连小偷的影子也见不着了。 二狗捶胸顿足，大骂那该死的小偷。可最痛苦的是钟雄，他花3万块钱买来的摩托车，折腾来折腾去，结果相当于3000块就卖了。这事又不能报警，他们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。几天以后，在一家酒店的包房里，二狗和那个小偷正称兄道弟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喝酒。只听二狗说：“牛丁，你的演技还真不赖啊。”牛丁得意地说：“二狗哥，那辆车我已经卖了，扣除成本，这是你的1万块，你数数。”二狗接过钱也不数，大大咧咧的像塞一块小砖头一样，把那扎票子塞进了口袋。来，牛丁，为我们旗开得胜，干杯！干！牛丁一口把一杯五娘液倒进了喉咙，用袖子一抹嘴，说：“二狗哥，我这个主意不错吧？钟雄那小子后来有没有怀疑过你？”二狗不屑地说：“就他那破智商，一辈子也想不到我到这儿来，你放心吧。”牛丁一听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太好了，二狗哥，你再去物色一个家里有钱的混混，把那本间谍书再推荐给他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搞定。”好，一言为定。两人哈哈大笑，干，呵呵，干。两人正干得起劲，他们没想到警察已经接到举报，在包房外面等着他们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